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最后那一部分，就是上次没讲完那一部分，还有今天要一起要讲的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啊，我们来听，认真听主的道。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16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这个第1章的18节哈，看这个原文圣经，这个希腊文这里哈，说而耶稣基督的出生是这样的啊。接下来哈，就是后边说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这是一个概括，说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约瑟什么订婚啊，这第一点，玛利亚已经和约瑟订婚啊，但是怎么样，还没有同房。说在他们同房以前，说玛利亚就被发现怎么样，说从圣灵那里啊，他的子宫里边就有了啊，他就子宫里边就怀了孩子，就有了孩子啊。第一呢，强调他已经有了身孕，最重要的强调什么，是从圣灵来的啊。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所生的儿子，而那个玛利亚在生了耶稣之后，玛利亚又与她的丈夫约瑟同房，生了其他的儿子和女儿。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13章哈，提到过哈，玛利亚又生其他的孩子。所以说天主教呢总是揪住这个事情不放，他们崇拜玛利亚，他们说玛利亚终身为处女，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没有生育其他的孩子，这个绝对是异端胡扯啊。有的时候我为什么把一些理论称为狗屎放屁狗扯，并不是因为我们说话粗俗，因为圣经说了，圣经也说畜类，这种改变圣经的言论啊，这种睁着眼说瞎话的言论，这是亵渎上帝的脸，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看这些事，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的，你要是再有偶像崇拜在里边，那你真的是一个该死的人啊，一定要把这些偶像崇拜除掉。所以说我们教会呢，在前期弟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见过很多的基督教的群，我们也在里边传我们教会的这些讲道。但是里边这些人呢，他尤其有也见过这种天主教的，他就是咬着这个东西不放，然后你说多了他就把你删了，这种呢，这不可以的哈，这种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大家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哈，不要当这个无论是任何的宗派啊，或者是教区啊，他的这个传统啊，他的教义啊，冲突到圣经的时候，你就离开他啊，因为我们是信的是圣经啊，我们信的是圣经啊。往下看16节。说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且不愿公开的羞辱她，想要暗中把她休了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说得很清楚，玛利亚的丈夫是上帝眼中的义人，这首先是什么意思呢？你明白这个问题，在旧约那个有摩西律法的时候，什么叫义人，就他遵行这个律法，遵守这些献祭，不可淫乱这些什么。所以说你看这个约瑟呢，他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真相，他不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所以说他按照律法呢，他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因为律法在申命记说的很清楚，若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和他行淫，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口，用石头打死女子，因为他不呼叫啊。这里是有律法，但是呢约瑟呢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往后上看着我的手，坐这，你坐在那儿，因为我要指挥你去弄这个 PPT， 坐在那儿，能看到吗？我正往上，我们看到申命记对这个婚前性行为哈，它有很严厉的命令，尤其是这个处女已经许配丈夫哈，如果行淫的话呢，就会被石头打死啊，这些呢都是律法规定的。所以说呢，这样的律法呢就一直延续下来啊，到了罗马时代呢，犹太人说的很清楚，他没有杀人的权柄。但是呢这个公开羞辱啊 是免不了的啊。这个词就是公开羞辱的意思啊，就是在众人面前显明的意思啊，让人呢去羞辱这个女子啊，去看见这个女子。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约瑟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他想休了玛利亚呢，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说呢，上帝也没有去责怪他。那个，你往那坐一下，因为我这样喊你的时候，我每次喊是很麻烦，你坐在中间那个地方，你这个能看到我的手机。你看不见，我已经回了好几次了。好，我看第二十节哈，说他思索这些事之后，看了主的一位使者通过梦向他显现啊，然后说，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从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开始啊，有第一个在梦中显现的异象，有一个异梦啊，而且呢在第二节前面有一个看呢，有一个看呢，看呢主的一位使者通过梦向他显现。所以说从第二节开始，每当提到这个看呢的时候，他都是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异梦，或者有一个神迹，后边提到耶稣的心哈，他都有这样一个神迹啊。每一次提到这个看呢的时候，说看呢，他都是围绕着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情，每一次只要是提到这个看呢，就会有神迹、异梦、启示，这些神迹始终围绕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里，为的是什么？为了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了见证耶稣是从圣灵生的啊，这就是神迹。神迹干什么呢？神迹今天不是为了我们任何的好处，神迹是为了见证耶稣啊，见证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说的话，说大卫的后裔约瑟啊，我们看到第一章讲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玛利亚呢，她的丈夫约瑟呢，按照家谱呢是大卫的后裔啊。后边说不要怕，注意这个词啊，接纳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里面怀的是从圣灵来啊。注意这个词啊，这里用一个词叫接纳，就是接受这个事实，也接纳这个人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约瑟不仅要接纳他的妻子，不再羞他，更重要的是约瑟要接纳、相信、接受玛利亚是童女怀孕这个事实啊，他要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从圣灵生的，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的，他要接受这个事实啊，要接受这个真理，接受这个福音啊。二十一节开始讲到我们基督信仰的真理是跟旧约是有关系的，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注意这句话，这句话跟旧约的出埃及记有关系，这句话也跟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有关系，就是说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拯救啊，在旧约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在今天是什么？把我们从哪里啊？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要注意这里的含义，这里跟今天很多人讲的福音啊，讲的这个信耶稣，它其实是有区别的。今天很多人讲信耶稣啊，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拯救我们，耶稣赦免我们啊，表面听着就是这个，但是其实你要注意，这个拯救也好，赦免也好，它真正的在圣经当中表示什么？圣经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啊，首先呢，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包括无论是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包括摩西在律法当中开始所说的，耶和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怎么样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在埃及做奴隶，今天是什么？人在罪恶当中做奴隶。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犹太人回答什么？我们从来不是奴隶，我们是自由的。今天很多人像犹太人一样讲自由，他们讲革命、上街、自由，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很多基督徒参与这个事情。但是耶稣怎么去解读自由，怎么去解读奴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听到没有？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被罪恶辖制出不来的就是罪恶的奴仆。无论你是贪财的、好色的、淫乱的、奸淫的、离婚的、做小三小四的啊，满脑子淫念的、满脑子色情的、满脑子贪恋的、满嘴说谎言的、骗教会的，这些是什么？你仍在罪恶当中，你仍在奴隶当中，你没有自由。也就是说，没有自由怎么样？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耶稣告诉我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魔鬼、死亡的奴隶。所有陷在那个罪恶当中，比方说有的人淫乱，有的人做小三，有的人他贪财好色，有的人他老是说谎话骗人骗教会，那么他总是在里边，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奴隶啊。或者有人不承认，或者有人说，哎，我承认我是这样，但是我不想出来。有人说，哎呀，我软弱啊，哎呀，对不对？还有人说，我为什么软弱，我为什么犯罪，哎，是因为你没有问题，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哈，不，你在这个罪恶里边，你知道这个是罪恶，你自身脱不出来，或是你不愿脱出来，不管怎么着你不出来，你就是没有做自由，你就不能永远住到神的家、神的国，你就不能得永生。所有一生陷在一个罪恶里边的，他最终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的罪恶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软弱不同，每一个人的痛点不同，有的人是赢了，有的人是贪财，有的人是好色，有的人是骗人谎言，有的人是像蛇一样害人，这些怎么办？这些要拖出来。弟兄姊妹，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你要明白一个问题，真正的痛苦是你被罪恶缠住，你不愿认罪，然后你在里边反复纠缠，要么是觉得自己胜不过，要么是自己不愿出来，你就被魔鬼挟制了。所以说你看福音书当中那些被鬼附的、长大麻风的，都是在罪里边捆绑不得释放的。耶稣宣告你洁净了，你赦免了，那都是什么？那都是说他从罪里边被拯救了。弟兄姊妹，真正的自由啊是什么？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脱离罪恶。我们看耶稣每当他医治一个人，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他说我宣告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哎，不要吃手了，看这，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耶稣既赦免他们的罪恶，同时也提醒他们，也要求他们必须从罪恶里出来，是不是？耶稣把那个瘫子医治了，耶稣说什么？你已经痊愈了，但是接下来呢，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更加厉害。那个行淫的妇人是不是？耶稣说赦免他，我不定你的罪，对不对？但是耶稣最后说什么？去吧，从此以后怎么样？不要再犯罪。我听过很多人哈，他拿了个事情给我辩论，他说，哎，耶稣都赦免行淫的妇人啊，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他去作去吧。但耶稣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说只讲赦免，只讲饶恕，只讲医罪，医病赶鬼，不要求人从罪恶里脱出来？是没有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这个事实哈，这个圣经讲的赦罪、认罪、赦罪，跟后边这个脱离罪恶它是不能分开的。凡是说不认罪，或者说我认罪但我不出来，或者说我认完罪了，我悔改一段时间，最后我又重新进去了，那么圣经有话告诉他，这人末后的光景，看起来圣经末后的光景往上了，圣经说这人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怎么样？更不好了，对不对？翻过了，翻过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种事实呢在圣人当中是有的，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个希律嘛，约翰指出他娶了自己的兄弟，他有淫乱啊，那个希罗底也是个小三儿，有没有悔改？没有，把希律抓起来把头砍了。最后他罪越犯越大，最后他嘲讽耶稣，对不对？最后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问耶稣这问耶稣那，耶稣不告诉他什么意思呢？就你灭亡就去吧，啊，没有任何给你的救恩，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但凡在罪中认过罪，但是不肯脱离，不肯从其中出来，或者说后来又钻进去了，他最后一定越来越恶，最终彻底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听见了福音，信了耶稣，他仍不肯离开自己的罪恶，继续待在罪中，那么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彼得后书说，甚至他不如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好像他们因认识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随后又在其中被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所传他们的圣命，倒不如怎么样，不晓得为妙。所以说的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说一个人一旦他拒绝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他还拦着别人认罪，他说你不能这么说他，那么你不就是被咒诅了，对不对？我们教会见到过这种，一开始说愿意听到愿意认罪，最后谈到节骨点上了，他有淫乱的罪，他有离婚的罪，他有包养情妇做小三的罪啊，他有什么说谎的罪，他很多罪不认。你们话这样人到后头就突然之间黑化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他最终没有靠主从罪恶里脱离出来。所以说真正的自由是被耶稣赦免，然后从罪里怎么样脱离出来。从来我跟你说哈，你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今天有人给人找嘴找理由，说他贪财是软弱，他离婚是软弱，他做小三他不养情妇是软弱啊，他说谎害丁怎么骗丁怎么是软弱，哪来这么多软弱？这是软弱？这不是的，没有理由的。或许每一个人身上那个罪不同，他的轻重也不同，但是如果有个罪他挟制你，你自始至终不出来，那么你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说在今天这个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赦罪的救恩的时候，不错，我们要向整个世界传福音，我们说耶稣要赦免你的罪，你要向耶稣认罪悔改，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后期的教会生活，就是你要从这个罪里脱离出来。其实我们进入教会受洗认罪之后，我们这后半生在教会里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除掉里面的罪，里面的教，从那些淫乱啊贪财拜偶像的事情怎么样去彻底的去走出来。因为圣经说他要将他的民从他们的罪恶当中什么拯救出来，所有不从罪恶里出来的他仍是奴隶啊。奴隶呢没法永远住在神的家里，所以说当我们谈信耶稣谈认罪悔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所犯的罪孽，并且怎么样从那捆绑你的使你为奴的罪恶当中能够彻底的脱离。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从此怎么样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这里跟出埃及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它并不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废奴运动，你要明白哈，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移民，这些都不是出埃及记的本质啊。出埃及记的本质是什么？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魔鬼对你的辖制， 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提到一些蒙恩的妇人，有行淫的妇人，有蒙恩的妇人，他最后怎么，他最后都悔改了。说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怎么赶出七个鬼来，你说他以前犯多少罪，上帝把他救出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务要从那些罪恶当中脱离，尤其那些致死的罪，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罪啊，这些害弟兄姊妹的罪，你一定要从其中彻底的脱离。你要靠主，靠着教会生活，努力的遵行圣经，让上帝把你从把你身上那个吸你血那个魔鬼，让你不得释放魔鬼从你身上给拿出去。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本质。要不然的话啊，今天我们信耶稣，主啊，你赦免我们罪，这个事情结束了，那后天他不需要聚会了，那都直接升天就行了，那就没什么必要。因为后来这一生之久的教会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个认罪啊，包括从罪中脱离，这是教会我们在信耶稣之后，在明白真理之后，它异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它很多时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我们一生之久在这个身上要谨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什么流血的地步。你怎么能告诉这些人不脱离罪恶呢？那些离婚的，你怎么可能不让他去认罪悔改？那些做小三的、包养情妇，你怎么让他不脱离罪恶？那些贪财的、好色的、拜偶像的，那些害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哎呦，他软弱，他不能，你不能逼他悔改，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不认罪，或者说你只是认罪，但是你不脱离，你最终能得救吗？你不可能得救的。这不是教会的门槛高，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因为他要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我们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埃及啊，在属灵意义上也被称为什么？索多玛。这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埃及指 也跟索多玛并称，指的是今天这个邪恶淫乱拜偶像的世代，耶稣钉十字架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让我们从其中的罪恶当中脱离。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偶像太多了，这个时代这些爱党爱国、红色教育、白左多元不包容、黑名贵啊，什么什么种族平权、女权主义，这些淫乱，这些东西遍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以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其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从前都是在这些罪恶当中浸泡着。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我们真正的要从其中去脱离出来。因为一个人什么叫真正的得救，就是他要将他的民从他们的罪恶当中彻底的拯救出来。不仅是承认这个罪，更主要是什么？永远的从里边走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出埃及的真正含义是脱离罪恶，耶稣拯救我们真正含义是赦免我们的罪恶，脱离罪恶，然后进入永生。我想问一下弟兄们，这是我们自己添加的内容吗？这是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有人说我们锁着教会，不让那些所有的人进来。我你要求人家太严格，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这都不愿意听，那我能还能说什么呢？啊，二三节，啊，二十二节，并且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让主通过先知说的话被实现。二三节，看哪，那处女的子宫将有了，并生下一个儿子，且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他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新约圣经这些神迹、这些奇事、这些应验，是为了实现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实现主借先知对耶稣的预言。这里呢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同在，或者神给我们在一起。请读一下这个词。
以马内利。
对。这个词包含了神，也包含了一种同在。这位从童女所生的男人，他 他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与他的门徒同在。耶稣在世33年，与他的门徒同在。他是神的儿子，也是这位上帝本身。新约福音告诉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神。这跟所有的异端是不一样。耶稣是上帝啊！我们看24-25节，约瑟醒来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看哈，说约瑟从梦中醒来，就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然后他接纳了他的妻子。约瑟听见主的话怎么样？信没信？信了。他遵着主的话接纳了妻子，更重要的是他接纳了这个福音，他接纳了上帝的灵对以赛亚书童女生子这段圣经的解释。你要知道啊，玛利亚是第一个听到，玛利亚是亲自领受了这个道成肉身童女生子这件事情的，她是承受这个祝福的一个女人啊，她要从这里生出这位弥赛亚。而约瑟呢，他实际上是第一个领受这个福音的一个人。他从起初的不明白，到后来的接受、任性、顺服，就证明这个人他信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约瑟是上帝眼中的义人。按照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他接纳了耶稣，接纳了他的妻子玛利亚，接纳了玛利亚从圣灵来的儿子。他在一生当中他怎么样？他活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知道啊。点一下屏幕，往上点，认真听啊，不要走神。约瑟呢，他短暂的一生当中，他保护了耶稣和他的母亲，供养他们直到去世的时候，他做母亲。在耶稣幼年早年的时候，他带着这一家人逃往埃及，过着寄居生活，然后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又带着回来。所以说这个人是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义人，他接待，他给吃穿，做客旅，他帮助留住，然后他保护他。将来约瑟要承受创世以来主为他所预备的国，因为这一切那真的是坐在耶稣身上，他坐在玛利亚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约瑟必得永生。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章那个约瑟的那个这个耶稣的家谱，你会发现个问题，其实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很多跟大卫有关系的人，你在血统上来看肯定有哈。但是你看马太福音那个家谱结尾部分，这些名字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也要说上帝选的这一支最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上帝选的这些人是约瑟这样的人，在人看来他们并不有名，但是上帝知道他们内心，他们跟这个约瑟一样是义人，他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约瑟是一个有信心敬畏神并且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的人啊。25节，但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取名叫耶稣。约瑟遵着主的命给婴孩取名叫耶稣，并且他等到他的妻子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约瑟才开始同房生育其他的儿女。所以约瑟真的是一个义人啊，真的是个义人。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2章。我们看第2章的第1节到第3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他来拜他。 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我们看这三节，一节说耶稣被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啊，按照圣经的预言哈，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就是粮仓的意思。耶稣说我就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降在粮仓里，对吧，降在粮仓里啊。说在，注意哈，有个冠词，说在那一个希律王的日子。希律什么意思啊？英雄，黑尔，拧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你在圣经当，你在新约当，新约圣经当，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希律还是他的继任者，这些希律其实对耶稣对上帝都是非常勇敢啊，他们在作死般的勇敢啊，他们不单对上帝勇敢，对耶稣勇敢，他们对使徒也很勇敢啊，用刀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并且要把彼得也杀掉啊，这就是希律家族的本质。他们是世人眼中的英雄、大能者、大有谋略、大有权柄的人。他们是宁禄啊，说看哪，智者啊，博士啊，或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词哈，这个词什么意思？行法术的。使徒行传十三章有一个行法术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八节，行法术的什么一律马啊，行法术的。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些人呢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这些人从东方而来，他们本身是交鬼的、行巫术的，他们所来的那个国度在圣经当中，东方指与神的国对立，充满着交鬼、行巫术的东方习俗，甚至说东方的关照习俗。但是神呢却使用这些人来传递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就像先生人说看呐、啊，耶稣说妓女和税吏都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啊，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是行法术的。今天来说你可以说魔术师，可以说巫师啊，就这些人。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使用这些人呢？弟兄姊妹，因为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包括在耶稣降生之后在地上传道那个时代，犹大和耶路撒冷已经被假冒的文士、法利赛人占据了，他们不传真正的福音，他们传的什么？今天来说律法主义、什么神学啊，让别人活出来行活啊，自己不改。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也说过啊，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啊，讲的道都错的，关于圣经、关于律法、关于安息日的解释都是错的啊，而且不以耶稣为中心。所以说关于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帝实际上是使用外邦人，就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所说的，借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向这地的百姓说话。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件事也告诉我们，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主，也是整个世界全人类的救主。如旧约圣经所预言，必有外邦人归顺耶稣，今天我们这些人就归顺他啊。其实实际上就我们的根源来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些博士们的后代，我们生在这个东方，生在敌基督的国度，生在一个异教的国度，我们从小接受这些异教的魔鬼的东西的熏陶。但有一天上帝像呼召这些博士一样，只是我们来到主的圣殿来信靠他，所以说从此呢得以脱离这些东方的习俗，脱离这些魔鬼的东西，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怎么我们何等的有福啊！我们一定要守住这福分。第二节说被生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在什么地方。我们首先注意哈，对于耶稣有很多名号啊，耶稣有很多弥赛亚啊，弥赛亚，大卫的后裔啊，这有很多的名号嘛。但是你要注意，耶稣首啊，对，还有万王之王。耶稣首先是什么？耶稣首先是犹太人的王，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要搞清楚这个顺序。 耶稣首先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谈他是什么整个世界的主啊，因为耶稣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要在犹大当中掌权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听到福音？因为犹太人不信，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啊。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个比拉多审判他，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头上那个牌子写了他的罪状，他罪状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啊。然后不是说因为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星升起来，从那时候起你会发现当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福音整个世界是能看到的。这异教徒他看到东方，他从东方看到有一颗星升起来。基督降生的福音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传到了东方，曾经的外邦人异教徒与神国无分的人得到了基督降生的启示，他们朝见耶稣回来之后，他们就是要宣扬福音，说我们要来匍匐敬拜他，就是脸伏于地趴在地上敬拜他，像敬拜一位王一样，承认耶稣是犹太人之王，更承认耶稣是什么？万王之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是要这种姿态，趴在地上把这种真正的谦卑下来，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悔改。说希律王听见之后就被困扰了，说并且整个耶路撒冷和他一起也被困扰了，困扰不安惊慌。福音来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欢喜的，有人慌了啊，鬼魔也信，却是暂停。首先我们理解希律为什么不安，那肯定的权利嘛。所以说弟兄们，你要知道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和政治势力公开交锋，但是其实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世界上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包括那些人的国，他们的存在已经进入倒计时。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会把世上所有的国都毁灭，将国度和权柄交予父神，基督的国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完全取代这世上一切的国啊。在圣经当中，魔鬼被称为世界的王，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个希律王的背后是什么？是宁禄，是魔鬼。他之所以惧怕基督和基督的国，因为他是作恶的，他没打算悔改，他不打算信耶稣，他属魔鬼的啊，犯罪的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邪恶淫乱的，是不信的，魔鬼用死亡的恐惧奴役了所有犯罪的人。希律是作恶的，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是作恶的，希律用这种恐惧锁住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也说耶稣要把他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为他们确实在罪中。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个问题，我们今天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当基督降生的这些日子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什么普天欢庆万民欢喜，大家说哎耶稣来了，哎呀过圣诞节了，有没有？没有。耶稣降生的时刻，希律王恐惧之极，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就是耶稣要救的人，恐惧之极，他们没有和这些博士一同欢喜，没有欢天喜地，他们是什么？甚至说和希律王在一起惧怕，这有个在一起哈，哎，很有意思，他们的心不是和基督一起，和谁一起的？和希律王一起，和这个魔鬼一起。为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不去欢喜迎接这位犹太王的降生，反倒是贴到希律这边呢？我们看后边希律这个希律王哈，他把两岁以内的伯利恒的男婴屠杀。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王他狡诈残忍，他就是魔鬼的差役，跟他的主人魔鬼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希律用什么方式控制耶路撒冷的人对死亡的恐惧， 你不顺服我，我就杀了你。你认耶稣为主，我就杀了你。魔鬼今天也用这些罪恶死亡使人感到恐惧，使人为奴。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同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对不对？今天你会发现，你传福音哈，弟兄姊妹，如果你传一半的福音，你说你放心哈，耶稣在世界上他要屈服于这个世界的政治权利，他实际上他是非常鸡汤的。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世界都没有罪的，这些掌权者，这些世人，这些国际上人都是圣洁的，世上还好人多吗？哪你说这么多坏人啊，你给我们洗脑了，你让我们天天就觉得世上都是坏人，都是罪恶。如果你这样鸡汤的信，那么你传着福音没有人会逼迫你，但是你捅破真相就会有人找你，就会有人找你。所以说从那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一样，今天主的教会一样，我们所面对的不单单是那些不信的外邦的掌权者君王，另外那些不肯认罪悔改，就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一样，就是后来要打死耶稣的犹太人一样，就像今天在基督教里那些传异端异道不肯悔改的人一样，你给他传真正的福音，他的心和希律王是站在一起。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说，真说，耶稣降生是要把罪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如同神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犹太人不接受，在一开始的时候摩西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以为弟兄们必须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拯救他，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把他举报了啊，第二天他举报了。而且你看出埃及记十四章，犹太人经常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让我们在埃及不好吗，对吧，埃及难道没有坟墓吗，我不是说过不是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吗，对不对？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追求这种简单而鸡汤的信法，说不用信的那么纯正嘛，信的太累了，要信的简单一些啊，三次教会也能得救吗，神给人的带领不一样，神给人的信心不一样啊，不是只跟着你们才能得救的，哎，不认罪悔改的，不那个离婚的，还是有机会得救的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摩西遵着神的命令去拯救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欢喜，反倒抵挡举报，其根源就是魔鬼用死亡的恐惧把罪人锁在罪恶当中，他觉得我不行淫了，我的身上不说谎不作恶了，哎呦，我这没饭吃了，我生意不能做了。所以说耶稣来了要拯救改变我啊，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行淫犯罪，归根结底还是要钱嘛，他觉得没了这个钱的保障他吃不上饭了，对不对？今天为什么很多牧师传的人他不敢讲真道，他怕他哪一天捅破男人罪恶，男人炸了不给他奉献了。今天就这样的，不要怕死的弟兄姊妹，不要怕死的。其实尤其是在建教会的身上，你怕人就是怕死，我告诉你，因为很多时候教会有人会觉得教会只我们给他奉献啊，对不对？很多人也拿奉献来威胁牧师传道人，但我们不要害怕啊。圣经说胆怯的人不能进神的国，看到没有，胆怯的不能进神的国，他们的犯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当基督再来，他要将世界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尽都毁灭，而且也要将死亡毁灭。所以说 不要恐惧，尤其是不单是不要恐惧掌权者，更重要的是也不要害怕那些基督教里的那些传异道的不肯接受我们教训的人，不要怕他。你怕他的本质是你怕死，因为你怕没饭吃，你怕找不着媳妇，你怕没饭吃，对不对？为什么有人天天拿着圣说事啊？你看跟着你呢，这个没有工作，没饭吃，找不着媳妇，你看这找不着媳妇，那我找媳妇，哎，将来肯定就完蛋了，对，都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有惧怕在里面。圣经说，唯一人必因信而成义，不要有惧怕，不要后退。我们看第四节一到第六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要有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我们来看这里，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他就召集了每一个这个民族的祭司长和文士们，记住哈，是这个民族，不是异教的哈，不是北国的，得是南国的，得是从这个一直延续这个献祭关于摩西五经这些教训的啊。问他们，基督要被生在什么地方？第五节，他们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啊，因为通过先知这样被写下来。第六节，说你伯利恒犹大地啊。你在犹大诸城的统治者中一点也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导者要从你那里出来。你注意这个预言当中他强调的部分，其实和旧约那个圣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其实就是解释了嘛，就强调这个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的这位君王是所有犹大的统治者当中看起来是最小，其实是最大的。犹太说，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耶稣比谁都大，耶稣比这些所有的王都大，对不对？而且大家注意哈，你要注意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有时候不是按一个字一个字引用的，有时候单数变复数，有时候经文换一下。为什么？它其实里边是有就直接解释出来的，你要明白，说他将牧养我以色列民。耶稣在约翰第十章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羊的，我要必须领他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和那个群归一个牧人。耶稣要把信他的犹太人和信他的外邦人合在一个群里，他做牧者。今天我们教会过的是什么？就是被耶稣牧养的这种生活啊。首先呢，谈到弥迦书这个经文，我们回去看啊，这里只说一句，剩下的是让你回去看看啊。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后边关键的一句是什么？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很有意思啊。希律王并不是来信耶稣的，他对耶稣是谁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耶稣影响他的王位。所以说文士给到他的话也是半句，其实后边这句关不关键？后边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文士没提到的部分恰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一位是上帝啊，你打算把上帝杀了？你太勇了啊。所以说心里有私欲的，即使寻求圣经，他也只能得到一半的真理。就像有的人带着淫乱带着邪恶带着贪财来找我们，向我们隐瞒很多事，他骗了我们，他虽然也听到了道，但是关于关键的那些让他认罪的指示他听不到了，你要明白啊。所以来到主面前寻求真理呢，你一定要真正的是自己把里面的恶心除掉，要诚实。哎，你隐瞒私心，你骗教会，哎呀，我要得到我得到的东西，那很有意思，那上帝也让这个教会讲道给你讲一半，就关键的部分你听不到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你追求哪一部分，你要什么， 那么上帝其实也给你什么，对不对？希律不是为了得救而寻找福音，希律只想把耶稣杀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到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弥迦书还预言将来有外邦人和以色列一同信耶稣，他必起来以和耶和华大能并挖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们的羊群，他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弥迦书这经文都要看一遍，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从弥迦书当中呢，对耶稣和他的教会有着明显的预言，指明耶稣的名必在世上日渐尊大，他的国度他的教会必扩展到地极，今年扩展到我们这里。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从上头停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看七到十一点啊，说那时呢，希律啊秘密的招聚这些智者，从他们详细确定了那个星出现的时间啊。今天有没有这种人看着，哎呀，哦，牧师讲道讲的对呀，你们教会真理是，我来寻求真理的，其实是来害我们的，这种有没有啊？有啊，啊，这博士们一看，哇塞，这掌权者好好啊，这是信耶稣的掌权者，你看，哎，我这么渴慕真理啊。其实是磨好刀准备把你捅的内脏满地流啊，对，就这种的啊。希律从这里的时候呢已经筹划要杀害耶稣，他通过星出现的时间详细确定了耶稣目前的年龄不超过两岁啊，即便博士去了不回来，他也好有个杀人的范围。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希律绝对是魔鬼，因为他相信圣经对耶稣这位犹太人之王的预言，他信不信这个启示？他信的，但是他信这个启示的背后，他要把赐下这位启示的上帝杀了。他利用弟兄姊妹对这位万王之王的崇拜和爱心，来行凶杀之事。今天有这种人，看着挺可恶，最后要害我们，谁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知道耶稣知道圣经是真的却不认罪悔改，反利用圣经的真理，利用弟兄姊妹对主的敬畏和爱心去害弟兄姊妹，这个是极其恐怖的啊。第八节，然后差遣他们进伯利恒，说你去仔细的寻访那孩子，一找到就要报告给我，让我也去拜他。他去拜他吗？他不去拜他，他骗吗？他假装拜耶稣然后欺骗，利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啊，找到耶稣的确切位置，好杀害耶稣啊！这就是魔鬼啊。第六节，他们听见王就去了，然后看呐，那星就是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在他们眼前行，直到去停留在那孩子，就耶稣地方的那个上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颗星呢，从东方被看见的时候，其实没动。对不对？动没动啊？没动啊，一动没动。什么时候动的？博士们按着圣经的预言去找的时候，这个星才动。你要注意这里的含义，信耶稣如何得到正确的知识，你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寻找耶稣，你要从圣经当中找到耶稣，你讲的道，你传的福音，你领受的真理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样这颗伯利恒之星才能突然移动，带着你的心引你去找到他。圣经所有的神迹奇事异象都是为了佐证耶稣是圣经的中心而存在。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星突然动了，就告诉我们今天你要从圣经当中找耶稣。我问一下，圣经当中除了耶稣你能找到别的吗？在世为人处事的道理啊，政治情怀统统没有，只有耶稣为中心。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你真心的寻找耶稣，也会有这样的指引。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们，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看过真正的那些神迹异象，其实也没有说真正的异梦，包括听到那些声音上帝跟我说话，其实都没有。我能够信耶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旧约圣经当中找到了基督。耶稣是圣经的中心，旧约所有的预言都指向耶稣，这是我这个人也是这个牧师传道人信耶稣最重要的根据。当你这样去信的时候，那颗伯利恒之星就能指引你去找到耶稣。第十节，他们看见那颗星就非常大的极度的欢喜，看到没有，是不是跟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不一样？哇塞，看到之后就极度的欢喜啊，没有比认识耶稣更喜乐的事情，这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啊。可惜希律，尤其是可惜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找到耶稣，这是最欢喜的事情。我们的教会人生也会经历神迹奇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教会的真理是以耶稣为中心讲道，教会讲到耶稣了。信圣经是为耶稣做的见证。我今天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讲道都是正确的，你如何分辨他呢？他的讲道是不是以耶稣为中心，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拿这个去分辨，你看他讲道教导的中心在哪里啊？不光是那些否认耶稣的不能信，那些偏了的也不要信。十一节，他们就进入了那间房子，看见了那个孩子，并与他在一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注意下面说，然后猛然扑倒在地，夫妇敬拜。这两个词哈，第一个说怎么样，哗一下就拍到地上了；另外什么，脸趴在地上拜耶稣，极大的欢喜之后，迫不及待的敬拜耶稣。我问一下，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是谁？是玛利亚还是耶稣？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马槽里的耶稣。好，听到啊，认真听到，不要走神。马槽里的耶稣，看这里，看这里。聚会时候看前面，聚会时候看前面。他们看到是马槽里的耶稣，因为头生的儿子呢，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客厅里没有别的地方，啊，马槽里的耶稣，看前面，看前面。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博士没有因为耶稣降生的地方太破、太看着寒酸而鄙视耶稣，他们极度的欢喜。他们是首先看到了耶稣，然后再看到了与耶稣在一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敬拜的是耶稣，不是玛利亚，玛利亚是这一切的见证人，对不对？可是今天很多的圣诞的诗歌，很多天主教的 那些教训，你看那个玛利亚画的大大的呀，头上还有一个光圈，然后耶稣抱在怀里，小小的，同一个小光圈，对不对？博士是不是说，哎呀，圣子啊，哦，圣母啊，哎，磕了两个头？不是的，博士只会说圣子。啊，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圣母，只有圣父、圣子、圣灵，还有什么圣徒。我就很稀奇哈，今天这种真理就很明白的，为什么讲出来没人听，而且你说的有人还说你极端，这个就很离谱啊，并且打开他们的宝盒，献礼物给他们。注意这个词啊，这个礼物这个词啊，只限在祭坛上的礼物，指律法规定的献给神的礼物。 黄金、乳香、没药，这就是出埃及记和摩西五经当说的啊，你们要献供物给耶和华，就要献什么黄金、乳香、没药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啊，这是犹太人律法规定的，但是这些东方的祭司，这异教的祭司，他却实际上按着摩西律法的指示，把这些以色列人所献的献给了耶稣，啊，所献上的都是极贵重的，啊，都是极贵重的。一开始呢，有东方博士献黄金、乳香、没药，到后来的时候，有妇人将真拿达香膏膏在耶稣身上。所以说，人有太多的机会做慈善，但人没有太多的机会做在耶稣身上，啊。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大家注意啊，这里会有很多跟旧约圣经相关的，大家去听。十二节，并且照着梦的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他们就通过另外的路，看这里，看这里，回去了。我们看到这几个人亲眼看到耶稣看到基督之后呢，神在梦中指示，让他们得以脱离希律的陷阱，啊，不至于被人利用了，还帮人数钱啊，成了杀害耶稣的帮凶。然后他们就从另外的这个路回去了，啊，十三节，并且他们离开后，看主的使者通过梦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这小孩子和他母亲，并且逃往埃及。”啊，带着这个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要看到主的使者呢，在梦中呢指示耶稣，指示约瑟，让他夜间就带着约瑟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因为事态紧急，希律很快就会反应过来。所以说到十六节，他就很快发现自己被愚弄了。所以说呢，不等到白天，就在夜间的时候就催促约瑟马上行动，而且指示约瑟呢，在埃及的时候要住一段时间，等这个恶人死了才能回去。啊，神的安排呢是周密的啊。说：“且住在那里，直到我吩咐你，因为希律正寻找这小孩子，要除灭他。”十四节，他就起来，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在夜里且逃往埃及。啊，我们看到哈，这位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到自己的民当中，自己人不见他，不接待他，就被迫逃到埃及去了。就像当年摩西起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把他举报了，他跑了。啊。生在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生在这个他所造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接待他，这是耶稣降生的真相，并不是今天所说的普天同庆啊，普天同庆那是商机啊，他们看到商机，并不是真正崇拜耶稣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和以色列人的祖宗一样，下到埃及，寄居在那个地方啊。十五节，并且在那里，直到那个希律死了，为了被主的所说的话应验。说通过先知说，我从埃及召回了我那个儿子。注意哈，我们在这里看这个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节的预言哈，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怎么解释这个圣经？说召出我的那一个儿子来。在出埃及记当中呢，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长子。我们看到这些关于长子、关于神儿子预言，这都是指向基督的，是那一个儿子。所以说，我们知道神呢，并非不能体恤以色列人，因为他也让他儿子上埃及去寄居，也去接受这种寄居的生活，啊，体会到寄居的苦。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到十八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的男孩，照着向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我们看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当希律看见了被博士愚弄了，就大大发怒，且差人杀害了每一个孩子啊，就是在伯利恒的，属于伯利恒的，并且在他临近地区所有的从两岁到两岁以下，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间啊，我们看到哈，这个希律是个残忍的人，他不但残忍，他很狡猾。他在招博士的时候，他就做好了筹算。当博士没有回来汇报的时候，他就按照博士所说的时间段，对伯利恒四围的孩子进行屠杀，是为了确保耶稣无法逃出去。另外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这些伯利恒四围被屠杀的婴孩，这是第一批因为耶稣而死的人啊，当然这属于被动殉道。就是那些日子呢，其实没有所谓的普世欢腾，万民迎接主降生的那种盛世场面，反倒是人的惧怕不接待，以及伴随着针对婴孩的因耶稣而有的屠杀。所以说在基督降生的开端呢，圣经就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无论大小，上到老人，下到婴孩，都有可能，或者说必定必须因耶稣而被逼迫，甚至失去生命。所以说在这个基督降生的开端，圣经告诉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主，不单是舍弃钱财，甚至很多时候你的生命都是属于主的。人会因耶稣攻击逼迫甚至杀害那些与耶稣有关的人。因此弟兄们，我问一下，基督信仰是不是一个岁月静好养生的宗教？不是的。是不是说，哎，简单信嘛，不要信得这么艰难？不是的，弟兄们，少则失去钱财，重则怎么样，失去性命，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些算不算为，这些也是算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小孩在那一夜被杀？因为一位叫耶稣的啊。所以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那时人要把你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我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所受的那些逼迫也是我们所受的。所以说从小呢就要预备心智跟随主，不要惧怕啊，能杀肉身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的，唯有能把肉身和灵魂一起陷到地狱里的，你要去怕的。十一节，这就应验了那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语。十八节，有声音在拉玛被听见，是极大的嚎哭和哀悼声，拉杰哭他的儿女们，且不可能被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啊。因为伯利恒四城的是便雅悯人，是拉杰所生的后代。其实早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啊，在谈到拉杰难产的时候，在伯利恒以法他的路上啊，为什么在艰难的时候收成婆说不要怕，你得一个儿子啊，应该很安慰，但他不得安慰，说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就是苦难之子、忧患之子。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拉杰为什么给这孩子叫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他生孩子生得太痛，他不是在自己喊惨，是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幕后此地有一场针对他后裔的大屠杀。所以说拉杰不肯受安慰，拉杰死了就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拉杰的墓碑也是这个预言的见证啊。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三节， 西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的人性命已经死了。约瑟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因为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看这里哈，听到我们看最后一部分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十五节哈，西律死了以后，看了有主的使者借着梦中向在埃及的约瑟显现。主的使者在梦中向在埃及的约瑟，注意这个在埃及的约瑟哈，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奇妙的预表。神在旧约呢，通过在埃及的约瑟养活了谁呀？以色列，对不对？约瑟说：“你快来这里，我要奉养你。”以色列被称为什么？上帝的儿子，上帝的长子。在新约圣经是什么呢？神通过在埃及的另外一位约瑟养活了他的儿子，他的长子耶稣。其实你看，无论下埃及，在埃及寄居，还是出埃及，都在预表谁啊？都在预表耶稣啊，是不是？两个约瑟，两位以色列，两个儿子，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说所有的圣经都是指向耶稣的，怎么指向啊？很奇妙的。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怎么可能看到这些，对不对？然后二姐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我要离开进入以色列，因为那些寻索小孩子的人的生命已经死了。你再看旧约，摩西曾经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而逃到米甸寄居，耶稣逃到埃及寄居。食物满足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要从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因为寻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就按照父神的旨意回到犹大地，将他的民从他的罪恶当中带出来。你看摩西是预表耶稣的，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预表他不是很多那些人很恶心，他说我们是灵异见证，这个预表是很奇妙的，是从圣灵来的恩赐啊。你这个事是不能把它侮辱为这个灵异见证，那你是在亵渎圣灵啊，这可了不得啊，我一定要注意。二十一点，他起来就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且进入以色列地去了。你看这个约瑟也有信心嘛，在旧约在出埃及记当中，约瑟最终凭着信心对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他不要把自己的尸体留在埃及，他最后他的骸骨被后来以色列人带到什么，带到这个应许之地。约瑟后来虽然也去世了，约瑟是回到这个犹太这个地方。你看这些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完美的预表，它是来回呼应的。啊，二十二节，然而听见了亚基老接续他父亲统治犹太地。亚基老什么意思？亚基老就是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词叫老底家，就是人民的正义。对，啊，那口号大家都懂啊。对，人民万岁，人民正义啊。这个西律啊，他是一个很懂民意的人啊。对，说就惧怕去那里，而梦被指示，他便离开进入加利利境内去了。我们看到啊，其实呢，约瑟也有软弱，也有惧怕，但是也是神的旨意。神指示约瑟呢离开犹大，离开这个西律他儿子所就那一个儿子话所势力的范围之内，然后到加利利的拿撒勒。二十三节，然后他来住在一道城内名叫拿撒勒，是为了要应验那些借着先知们哈父手所说的话，就是他被称为拿撒勒。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最后一部分，就关于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个事情，他到底是跟旧约怎么去应验呢？因为你去找这个旧约经文啊，哎，你还真的是不好找这句话，是不是？ 但是马太福音说很多先知说过这句话啊。首先呢，有人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拿撒勒呢，他就是什么拿西尔，这个词读什么？对，未经修剪的啊，指那个不剃头的拿西尔人，还有没经修理的葡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预言。这个拿撒勒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拿撒勒他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你大家要注意了，拿撒勒是一个被人尊重的称呼，还是被人鄙视的称呼？是个被人鄙视的称呼。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明明是大卫的后裔，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却被人误认为是什么？生在拿撒勒，那不有的文士法上三人说嘛，你去查我圣经，那先知怎么可能是出于拿撒勒？耶稣不是生在大卫的本家伯利恒吗？他们都这么说嘛。所以说你会发现拿撒勒这个名号是一个被人诽谤被人误会的一个名号，但是神把这个名号保留下来了，是有原因的。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牌匾上写了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耶稣的门徒传道也说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样，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样，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仅是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带着权柄啊。魔鬼看到耶稣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们和你什么相干，你要来灭我们啊，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但是这个名号从不信的犹太人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藐视嘛，对不对？犹太人说，你也出于加利利嘛，加利和拿撒勒是一个意思。关于加利利的拿撒勒，不仅不信的犹太人诽谤，耶稣的门徒拿单业曾经因为这个事也看不起耶稣啊。拿单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犹太人说，你也出于加利利嘛，你写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在这个地方，早在旧约的时候啊，加利利的十座城啊就被所罗门送给推罗王希兰，最后被推罗王嫌弃了，说你给我的这什么呀，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加布勒。后来希兰把这个加利给退回去了啊。这个加布勒读什么？就是不能结果的，有缺陷的，贫瘠之地。所以说加利利呢，自古以来呢就是被藐视之地，而加利利的拿撒勒是加利利当中最被藐视的，但神却让他的儿子成为加利利人。耶稣传道，耶稣自称也称加利利人。当保罗起来逼迫耶稣的，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使徒行传，你看这些门徒都被称为加利利人。而且这里这句话说声说得很清楚，是很多先知在说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说我们理解这个预言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是什么意思呢？是耶稣因为他被人误以为是从加利利拿撒勒出来的，不是从犹大出来的，而被人厌恶藐视甚至诽谤。这个预言的重点不是让你从旧约找拿撒勒这三个字儿，这个预言的重点让你从旧约当中找加利利这个地方被藐视，拿撒勒被藐视，耶稣被藐视相关的经文。你看以赛亚书第九章，从前神使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看到没有哈？是不是？然后以赛亚书53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被掩面不看他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49章，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厌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要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呢，保罗说也是被人厌恶的，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今天你去跟人谈信耶稣，你去跟人谈你做牧师传道人， 那人是鄙视你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他被称为拿撒勒人，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要被称为一个被藐视的人。因为旧约你找拿撒勒三个字你不好找的，但是拿撒勒这三个字所体会出来这种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这个是没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被称为拿撒勒一党的人。今天我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所以说当我们传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舍弃这根素，在世上建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不会获得什么流量掌声利益，你获得的只有逼迫藐视和人的不尊重。在这起来传道的这十年当中，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曾经加在耶稣身上的这种藐视。包括我们教会拆款，教会弟兄出去传福音去传美人的时候，他也能感受到人对他的轻视和践踏。为什么？因为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我们的主是被人藐视的，被人轻看的，我们也是被人轻看的，但是我们不轻看我们的主，我们不轻看我们的职分，我们也不轻看我们从主领受的这福音。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遵守要传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让神祝福我们。